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7月15号，公元2002年8月2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藏传尼玛派大法王班诺忍不庆抵台弘法；西藏学生在隔离的环境中接受汉化教育；新闻周刊论俄罗斯为何拒绝达赖喇嘛访问。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设立在台湾的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网络消息，应尼玛巴、白玉、省琼、达吉岭佛法中心等的邀请，西藏佛教尼玛巴、白玉掌教大法王班诺忍不庆已于昨天中午抵达台湾。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阿迪霞登兹平佐先生以及在台西藏福利协会会长忍钦慈林先生等前往机场迎接，并向忍不庆敬献哈达表示欢迎之意。前来机场迎接忍不庆的还包括宁玛巴、白玉传教在台各中心的忍不庆和法师，以及在台其他西藏佛法中心的部分代表、台藏信徒等共400多人。班诺忍不庆将于8月24号开始展开他为期2个多月的弘法活动。弘法行程包括本月24日至26日的阿弥陀佛极乐净土法会，9月中旬在高雄的布巴金刚观顶，以及在台中的石轮金刚观顶。班诺忍不庆诞生于西元1932年，藏历水猴年12月，幼年时即实现诸多神奇成就，5岁时被迎请至白玉主寺深坐。堪布雅各受谕法王归戒，文珠观顶昆萨谢拉的在世受谕忍不庆外别解脱戒、内菩萨戒及密三灭业戒。忍不庆到达印度之后，从达赖喇嘛处接受十轮金刚等教法，此外与屯住法王及顶固法王等彼此相互传法，互为师徒，彼此心意融合为一。1959年，西藏抗暴救国运动失败之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及6万多西藏人逼迫流亡印度，班诺忍不庆也远离家乡前往印度。1963年时，忍不庆在南印度兴建南珠林寺，至今南珠林寺僧众已达3000多名。班诺忍不庆从80年代开始来到台湾建立佛法中心。到目前为止，在台有10多个道场中心。忍不庆也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都建立了佛法中心，给予世界各地无数的弟子教法及观顶。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西藏学生在隔离的环境中接受汉化教育，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多比社昨天报道了一篇题目为中国藏族学会做个汉族人的文章。文章指出，如果有人要找中国藏族中最聪明的中学生的话，他不用到西藏的拉萨去，因为在每年年初初中和高中入学考试中成绩最好的大约1300至1600名藏族学生都被送到了中国中部和东部的城市上学。第一个藏族技术学校是在1985年建立的，被认为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以后开办了大约40家这样的学校。2000年，新疆的维吾尔族学生也开始被送到中国中部和东部的专门为维吾尔族学生开办的技术学校。新闻周刊日前出版文章说， 对中国政府这一做法持批判态度的人士担心，这种少数民族学校实质上试图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教育少数民族学生如何做一个好的中国公民，而包括在这些学校学习的藏族学生在内的另外一些学生则认为，他们在这些学校学会在一个汉族主宰的国家中成功所必须的语言和生活的技巧，在这些学校学习付出的一个代价就是生活在一个如同碉堡的建筑中，即使是自由活动时间也不自由。在周末，校方要求学生7点播放的全国电视新闻全体收看，而这些新闻差不多都是共产党的宣传。新闻周刊说，最导致争议的不是学校管理之严厉，也不是学校教给学生的内容，而是学校没有教给这些少数民族学生的内容。所有的课程都是以汉语普通话讲授，除了一周一次的45分钟藏族语课程外，这些学校的学生说，现代历史和宗教在学校是经济的，对西藏文化的教育归结起来就只有偶尔艺术课上的画佛像，或者学校合唱队中的藏族民歌。那么甚至一些汉族学校管理人员也怀疑，对少数民族学生在如此隔离的环境中进行教育是否适当。北京政府教育官员说，对少数民族学生如此教育的理由是，西藏学生总体上学业落后汉族学生，但是一些从这些学校毕业的西藏学生说，这种学校的课程设置并不是为了他们能够同汉族学生竞争。新闻周刊说，如果中国政府设立这种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同化少数民族，这种做法是否有效不得而已。一些在这些学校学习的学生说，学习严厉的环境已经导致了强烈的反汉族情绪。一位西藏技术学生说，我不喜欢汉族人，他们和我们合不来，但是他接着说，我们没有办法，必须学会说汉族语言，吃汉族食物，我不想危及我的前途。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新闻周刊日前出版的文章透露，佛教在俄罗斯能够幸存下来差不多是一个奇迹。共产主义在俄罗斯建立时候，俄罗斯有大约15000佛教徒，到1940年斯大林的恐怖清洗结束时，差不多已经不存在佛教徒。现在佛教在俄罗斯又兴盛起来，同其他在俄罗斯被信仰的宗教不一样，今天俄罗斯的佛教徒无需担心来自东正教的打击。曾经为达赖喇嘛担任翻译的 Andrin Tretrev 说，俄罗斯的佛教徒没有多少麻烦，因为俄罗斯的佛教徒不那么招摇。大部分佛教徒居住在他们传统的家乡，当地的政府官员也很多是佛教徒。这些佛教徒也没有把自己的信仰向其他地区推销的想法。俄罗斯的佛教徒同罗马天主教或者新教形成鲜明对比。在俄罗斯东正教看来，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对自己构成的危险更严重得多，但是所有这些仍然没有能够为达赖喇嘛打开访问俄罗斯的大门。最终看来，又是现实政治胜利了信仰。今年4月，俄罗斯当局取消了在中国政府在莫斯科的驻俄罗斯大使馆外面亲西藏的抗议，而这种抗议到今年4月前已经连续进行了6年。2001年，当达赖喇嘛申请俄罗斯签证的时候，俄罗斯外交部拒绝了他。新闻周刊说，在这些事情中，北京政府始终是一个在暗中活动的阻力。俄罗斯和中国有很长而敏感的边境，而且还有数十年的地缘政治包袱。最近数年中，北京是俄罗斯为抗衡美国主宰全球的力量，而俄罗斯则是中国主要为俄罗斯商品，特别是俄罗斯制造的武器的关键市场。新闻周刊报道，在俄罗斯佛教徒的精神中心， 艾沃古仁斯，俄罗斯佛教徒被莫斯科的拒绝达赖喇嘛访问的决定激怒。一位僧侣说，俄罗斯是一个辽阔而强大的国家，听从自己一个邻居的愿望而拒绝自己家人的愿望是一个犯罪。但是如同很多其他俄罗斯宗教信徒早已发现的那样，在俄罗斯，世俗国家总在宗教的矛盾中获胜。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了向你们播送的小哥把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东柱说，英国人问西藏是否受到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帮助，他们还被告知英国军队是这样的，如果今天损失了100，明天就可以补充1000。古学沙西指荣鹤鹏，有个镜子可以看得很远。英国人告诉这些可怜的农民说，他们可以回家去了，对发生的事情他们是没有责任的，但是如果再来就要被杀死。他们被造了像，每人发了5个卢比和1包香烟，那些受重伤的还给予食物和治疗。有一批藏军被英国人扣留，所有这些东柱都报告了指挥官。西藏政府的记录说，战斗中藏人死了500多人，包括戴本拉丁和南瑟林，以及鲁本康斯强嘛和鲁本江青寺院的2名代表，300多人受了伤。所有西藏武器都被英国人缴获。少将麦克唐纳打了一封电报给在印度的中将，电报的日期是1904年3月31日，地址呢就是都纳。我们损失是邓禄普少校受轻伤，每日邮报的记者坎德勒先生受重伤，5名俘虏受伤，敌人的损失是500名死伤，200名俘虏。约60头牦牛、30头驴子、2支台枪、1大批明火枪和刀子，有少数后膛枪，有2支是俄国造的。在被杀的人当中，有拉萨来的戴奔和甘丹寺的喇嘛代表，还有一名日喀则的戴奔，帕里的迪宾被辱，受了重伤。几天后，英国军队离开了都纳，在染章、岗梭和奈银克服了西藏的抵抗，于1904年4月11日到达江孜。在进军途中又有许多西藏人被杀。英国建立起2处营地，一处在江路，一处在雪柱，两处都靠近河，离江孜碉堡约半英里。碉堡有西藏人据守，英国人在用大炮轰击后占领了碉堡。戴温泰林逃了出去，又带着援兵回来，2个夜晚西进江路营房，但损失很重。这个时候，满洲安班的一位代表来到江孜，通知英国人安班本人要来，但西藏人不肯提供马匹。荣鹤鹏决定一直进到拉萨，借口西藏在他去江孜的路上进行了抗拒和没有负责官员来谈判。他宣称要直接和达赖喇嘛打交道，确实是西藏政府派来的官员没有一名是高级的，荣鹤鹏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当英军住在江孜时，欧兹纳上尉到了日喀则，在这里他和詹水伦布斯的堪布和官员们发展友好关系，这些贵族们甚至跑到江孜去会见荣鹤鹏。
以上听到的是小哥把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伊门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嘞。